中国嫦娥五号日前在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的发射之下顺利升空，开启了中国首次登月采样返回地球之旅。探测器目前已经完成了两公斤从月球土壤的采样，正是返回地球的途中。嫦娥五号探测器由轨道器、返回器、着陆器、上升器四部分组成，同时配备了一台摄影机、光谱仪、雷达、一只进行表土采样的机械挖掘臂，以及一台进行钻取采样的钻具。轨道器可以当作太空中继站，作为未来火箭、太空载具的联络参考点。返回器的功能是飞返地球，令到任务核心就是月球样本能够顺利降落，其余部分就在通过大气层的时候燃烧殆尽。着陆器是由机械手臂进行采样，并且同时载住上升器，最后着陆器的样品会转交至上升器，再由上升器和返回器对接飞返地球。曾经任职于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就是太空总署，并且参与过 NASA 火星探测计划的陈彦星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，这些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太空工程，最为复杂之处是在于上升器要回返的时候要和返回器对接，算是比较新的，这部分在工程上算是比较需要详细设计的部分。以前中国都是送过去月球，然后就降落去执行一些任务，但是并没有返回来这个步骤，上升发射的时间点要算得很准才能够和返回器对接。陈彦星博士表示，另外一个容易出错的地方是在于地面端的发射，因为太空计算假若不顺利仲能够透过参数修正轨道，但是地面端没办法进行修正。陈彦星博士表示，从地球发射上去要进入轨道之前的这一段都比较危险，通常是工程设计的可靠度的问题，设计可靠度不好的话在飞航导控上面就会出问题，最近就有欧洲火箭电线接错了就失败了，这个都是跟飞航导控有关，飞航导控跟软硬体有关，电线接错就是硬体的问题。回顾中国的探月计划，在2007年7月启动的嫦娥1号携带了9项主要的筹载器，包括用 CCD 立体相机绘制月球地貌和地质结构的立体影像，为之后的登月计划提供参考，携带伽马射线谱仪以及 X 射线谱仪用来探测月球土壤的特质，并且评估它的深度以及元素的含量，用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和太阳风粒子探测器记录有关太阳风的数据，用以研究太阳活动对地球和月球的影响等等。十多年以来，中国执行了四次嫦娥计划，包括嫦娥1号和嫦娥2号两次绕月，嫦娥3号送玉兔号登月车探索月球表面，以及嫦娥4号在2019年初降落在无人造访的月球背面。今年嫦娥5号的探月计划就是隔了44年，人类再度从月球采集月球土壤样本返回到地球。北京大学博士、台籍助理教授萧恒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，自从1970年4月24号长征1号火箭首次发射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送入太空，以及1999年发射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1号的发展来看，可以了解到中国太空科技发展的重点是一路从火箭、卫星、太空船动探月的面向，希望藉由整体航太载具科技发展提升综合国力，带动相关的产业和经济发展，增加国家的竞争力和总体的力量，以期能够争取国际空间的潜在利益。萧恒忠表示，中国目前已经有五大能力的落实，包括进入太空的空间的能力、卫星的制造能力、载人航天能力、空间探索能力、航天的基础和保障能力。概括来讲就是所谓的两大两小，新一代的大型运载火箭和东方红四号大型通讯卫星平台，这些是所谓的两大两小，就是新型小型运载火箭和小卫星。其中运载火箭是中国进入太空最主要的手段之一， 運載火箭的能力是決定一個國家太空活動範圍大小的關鍵的因素。分析人士說，嫦娥五號探月計劃雖然標誌著中國航天技術又邁出了一大步，但是它與美國還相距甚遠。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國防預算分析項目和太空安全項目總監托德·哈里森對美國之音說，中國目前正是追趕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。美國不單止對月球進行了探測，還將人類送上月球並且返回地球，還帶回了月球的岩石的樣本。中國在這方面正是追趕，但他們仍然並沒有達到美國在空間技術方面的水平。嫦娥五號攜回月球土壤的樣本，除了是一步完成中國太空科技發展的目標之外，亦具有重要的中國內部社會的意義。環球時報就指出，中國很多太空的成就已經成為中國民族的自豪感的來源，亦都變成中國共產黨宣傳強大穩定領導的工具。亞太防務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慧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現，2012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之後力推太空科技發展，習近平曾經表示，飛天夢是強國夢的重要組成的部分，太空成就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決心和信心的要素。王慧華說，2020年習近平施政的目標就是要脫貧，達到小康社會的目標，但是實際上受到肺炎的衝擊，經濟成長緩慢，內部矛盾加劇，中國在這個時候宣布太空科技的突破，亦都有包裝和宣傳的意思，因為發展太空需要龐大經費和支持。根據2018年的統計，中國在太空支出大約是60億美元，世界排名第二。技術突破亦都代表大國俱樂部的象徵，亦都是說中國和美國、俄羅斯、日本一樣，有屬於自己的太空技術。中國太空科技成就不單止對中國社會內部具有宣傳共產黨強大之意，對外部亦都具有戰略的意義。北京大學博士、台籍助理教授蕭恆忠說，所謂的太空權威或者制天權成為中國邁向現代化國家的關鍵的角色，航太戰略成為國家大戰略的制高點，除了在太空的探索之外，還可以給了敵對國家或者勢力的心理上面的嚇阻的力量，增強外交地位，算是航太科技擴展到政治與經濟的目的。亞太防務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慧華分析，由於發展太空與研發先進武器可確保國家安全重要性，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戰略目標是在這裡摧毀美國航艦打擊群，因此積極研發先進太空武器威脅敵人，用以平衡美國的軍力。王慧華表示，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導太空研發 20%， 中國戰略夥伴俄羅斯亦都正是協助中國研發飛彈攻擊防禦系統，該系統號稱能夠防止敵人發動核武攻擊的時候實施報復性的打擊，亦都就是未來除了美國之外，中國亦都有防止核武攻擊的防衛性的武器的系統，這些是未來必須要關注的地方。北京大學博士、台籍助理教授蕭恆忠對美國之音表示，未來全球太空發展將會形成一極多局多強的局勢，一極指的是美國，多強指的是俄羅斯、中國、日本和印度等。他又說，中國發展太空科技需要面對三大挑戰以及解決兩大的問題，挑戰在於經費、人才和基礎設施。要解決的兩大問題就是在於新世代運載火箭關鍵的技術，以及新型太空系統和空間站方面。中國自從1970年代發射第一顆的長征火箭至今，目前是第三個可以獨立在太空之中做出艙活動的國家，亦都為今後建造太空站、開發太空資源奠定基礎。中國國家航天局說，未來嫦娥6號計劃在月球南極進行採樣返回，嫦娥7號將會在月球綜合探測包括地形地貌、物質成分、空間環境的綜合探測，嫦娥8號會進行一些關鍵技術的月面的試驗，例如 3D 列印技術等等。前 NASA 科學家陳彥星博士表示，各國都在探索月球，希望將月球當成一個跳板，成為前往其他星球的中繼站，譬如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的藍色企魚。 月球計劃，一開始就朝著俾人類在月球定居的挑戰前進。陳博士又話，將月球當作一個跳板，如果有冰和水的話，就能夠產生製造火箭的燃料，即是再飛往其他的星球。 NASA 去月球表面建基地，未來月球可能成為一個工廠，而地球是放假回來度假的地方。或者有朝一日，人類在月球建造工廠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。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。